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今天我们要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一个地方性的教会跟宣教之间的关系。我们谈到宣教的时候，宣教是一些个人有负担参与宣教吗？还是从教会的角度来参与宣教呢？那当然不可否认，教会一定在宣教上应该有一个重要的角色。不过首先我们要厘清这个教会跟宣教之间的一个关系。为什么谈到这个问题？因为在今天，为什么华人教会在宣教上起步很慢，而且不太普及，尤其是台湾的教会。在我所知道的华人教会的各地区来讲，可能台湾地区是宣教做的最差最落后的，原谅我这样讲。当然我自己也出生于台湾的教会，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看香港的教会、新加坡的教会，可能他们宣教工作做的不错的。新加坡的人口不如台湾，大概台湾的十分之一，新加坡的宣教士比台湾多好几倍。你就知道新加坡的教会对宣教有负担、有意向、有人、有钱、有投入。香港同样人口大概是我们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吧，香港宣教士人数是超过台湾的。北美也是一个华人教会当中对宣教方面参与比较多、投入比较多的。台湾在整个华人地区来说，教会人数、教会数目都不算最多，但是也不少了。海外如果有七八千间教会的话呢，台湾大概占40%左右。可是宣教士，我们没有到40%，恐怕10%，我都不知道目前达到这个数字没有。可见台湾的教会大部分在宣教上参与很低的，有种种的原因。所以今天这个问题很重要，地方型的教会在宣教我们能做什么？那么教会跟宣教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有些人这样说，他说大部分的基督徒心目当中，教会跟宣教代表完全不同的两种团体。我们所谓的宣教就是宣教机构，教会跟宣教机构代表完全不同的团体。教会是干什么的？教会是为了敬拜神，提供灵性的关怀，还有培育属灵的人才等等。教会是为了敬拜，为了关怀，为了培育信徒的。那宣教机构干什么呢？是传福音的，并把归信的人送到教会去的。所以呢，宣教机构不断的传福音，带人归主，带人归主以后送到教会里去，那教会呢一起敬拜，做灵性关怀，做培育，好像没什么错吧。但是问题在这里，可能我们把教会在宣教上所应该扮演的角色，好像似乎有某种程度的产生了一个偏差了。今天的教会，我们往往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教会有没有做宣教啊？那台湾可能 95% 的教会是没有任何宣教活动的，我们没有宣教基金，我们没有宣教室，我们从来没有提过什么宣教的东西的。那么有的教会是说，哦，如果我们人数多了一点，我们的经费比较充足的时候，我们也会的，我们也会做一点点宣教的。那么因此宣教就变成教会的一个所谓的节目，所谓的事工。因此的教会有个宣教部，有的教会没有宣教部。那有了宣教部，那就是说我们有儿童事工、青少年事工，这个事工那个事工，有敬拜部、崇拜部或者敬拜部，然后有宣教部。那么因此如果有钱有人，我会做宣教，如果没有钱没有人，暂时我不做宣教。其实有一个错误，这错误在哪里？教会它的本质本来就是应该是宣教的。有一句英文说得很好，他这样说， Missionary activity is not so much the work of the church as simply the church at work。 中文这样翻译吧，宣教应该不仅仅是教会的工作，而应该就是教会的彰显。这句话什么意思？不是在教会很多的事工、很多的工作当中有一个叫做宣教，宣教不是教会的工作之一， 宣教是教会当他在活出基督来彰显出基督身体的那个情况之下，他自然产生的一个现象。 at work 不是在做工作， at work 就是他在活现出来的时候，他在彰显的时候，宣教是一个有生命的教会很自然的彰显。你没有宣教，你就根本不是一个活的教会。如果这样讲的话，这话可能说得重了一点。你可以有任何活动却没有宣教，那表示你的教会根本不是活的教会，你不是活生生有彰显基督的荣耀、基督生命的一个教会。所以因此我们进一步的来说，教会跟宣教，我说的教会是指地方型的教会，跟宣教是不可分割的，不可分割的。所以一位退休的印度宣教士叫做纽必金，他在印度宣教了多很多很多年，退休回到英国，他发现教会里面许多现象以后，他写了很多书关于宣教的。他这样说，他说我们必须坚持，如果教会不再有宣教，他就失去了作为教会最主要的特质。同样的，宣教如果不是为了教会，他也失去了他神圣的使徒的特质。也就是说，教会跟宣教是两个不可分割的一体的两面。教会如果不做宣教，你就失去成立教会、成为一个教会、被称为教会最主要的一个特质。你没有宣教怎么叫教会呢？反过来说，宣教的目的如果不是为了教会，不是为了建立教会，那么宣教最神圣的也是从使徒而来的那样一个特质、一个使命也就失去了。所以宣教不是只是要做别的事情，而不是为教会的，教会也不是做了很多事却忽略到宣教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关系上我们必须先厘清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在说地方教会跟宣教之间的关系来讲呢，不可否认今天很多教会没有做宣教有种种的原因，包括教会跟宣教机构之间呢有一种微妙的关系。谈到这个微妙的关系，我们先回到这个历史上来追溯一下。今天所谓的宣教机构特别是谈到差传宣教机构，它怎么开始的？那么你可以这样讲哈，最初当基督教天主教没分家的话，那等于说天主教或者说当时的教会里面有教皇、有教廷等等。宣教的工作呢有两种状况会发生的，如果你上过这个听过这个宣教历史的课程你就知道了。在中古世纪以前的时候，一种是由教皇差派宣教士建立教区来做宣教工作的，另外一种是由修道院自发性的修道士出去传福音，然后建立修道院，然后顺便传福音，两种宣教的模式。但不管哪一种模式，基本上都在教会的整个组织结构下来进行的，没有超越于教会体系之外的另外一个所谓的今天叫做宣教机构、宣教团体，没有这样的情况。那么最初开始有这种所谓的信心差会这种情况下呢，大致上有些人是认为要追溯到克里威廉到印度宣教的时候，然后他是属于一个很小，在英国很小的浸信会，所以有个浸信差会开始的，那他是第一个宣教士，非常小的教派、非常小的教会等等。那么因为他的宣教就感染了许多的人，于是在英国、在美国各地，到了19世纪，尤其19世纪中旬开始，各种的信心差会就建立了。那么从克里威廉开始，然后后来譬如说在这个戴德生成立内地会以后，那更是推动了许许多多这种独立于教会之道的信心差会。这种信心差会的特征就是，第一，它是不属于任何教会或教派的，它是独立于教会之外的。那因此支持信心差会的大部分都是个别的基督徒，个别基督徒奉献支持这些信心差会，所以内地会它不属于任何一个教派，里面的支持者、奉献者来自于各个教派，长老会、路德会的浸信会的人都有来支持它，叫信心差会。那信心差会是强调说，凭信心宣教士凭信心差派出去募款、生活费，各方凭信心来的。然后这个信心差会本身因为是独立于教会之外的， 那因此他好像在教会之外另外立了一些做福音的工作等等，因此整个宣教热潮呢就这样开始了。所以到了20世纪的时候，你几乎可以说大部分派派出去的宣教士来自于信心差会的，也有来自于各教派的，比如说在中国早期的宣教士有卫理公会派来的，有浸信会派来的，但也有内地会来的。那在19世纪20世纪的时候，几乎可能我们不能说一半一半吧，但是两边都有，有教派差派的宣教士，有独立于教派之外的宣教机构差派的宣教士。那么当然到后来的时候，其实呢许多超教会的团体兴起，也许不用新兴差会这个名字了，超教会的福音机构在二次大战之后成立了。成立了后，譬如说我们今天所谓的学员传道会 Campus Crusade， 这个是超教会的。我们所谓的校园团契，这也是超教会的福音机构。然后还有一些宣教的，像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等等，这种的宣教机构很多都是二次大战之后陆续成立的。那么在这些年以来呢成立的非常多。这种超教会的宣教机构再加上原来的所谓信心差会加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宣教机构就数目非常的庞大，而且在宣教工作上他们可能比所有的教派加起来的活动力影响力更大。所以因此现在就进入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包括教派跟宣教机构之间一个微妙的关系了。因此谈到地方教会跟宣教的时候，你要注意到这中间有一点张力。什么叫张力呢？因为以美国为例来讲的话，美国哈到了1998年他们统计所有的信心差会这些超教派的福音机构加在一起，每一年所收到的奉献大概1000亿美金，这个1000亿美金也相当约略等于所有美国的各宗派浸信会、长老会、路德会、圣公会、卫理公会，你所有的教派以及地方教会总共收到的奉献差不多相等。换句话说，1000亿美金跑到超教会的福音机构去了，1000亿美金到各地方教会去了，包括有宗派背景的、独立的也好，或者宗派的，一半一半。1998，那到现在呢？因为这个天平正在转移，就表示说过去信徒的奉献大部分是给自己的教会的，到1998年有一半已经给了超教派的福音机构了，从1998到今天又已经7-8年过去了。对于福音机构超教派组织的奉献是有增无减，对教会的奉献是有减无增，你就了解了。所以天平现在已经转到往福音机构去了，因此这种微妙的关系就开始产生了，变成一种某种程度的竞争吧。那就是说有的地方教会就很担心他的信徒的奉献去给了校园团契啊，给了这个新天教基督使团啊这种福音机构啦，少了给地方教会了。所以你知道在有的教会在推动宣教的时候，有些牧者、有些教会的领袖们很担心会不会这个钱给了福音机构而没有给地方教会。因此在很多教会看来，他看宣教机构的时候，有时候他把宣教机构看成他的竞争对手。竞争什么？抢钱，就生怕他的奉献、信徒的奉献跑到教会里去了。所以因此他跟宣教机构的合作关系上呢就不是完全那样的融洽、那样的配搭。因为如果你认为他是你的金钱奉献的竞争对手，你怎么会全心全意的支持他，放手让他去募款呢？所以有的时候变成竞争对手，或者有些教会呢是把宣教机构看为所谓的次要的。怎么次要的？就是说你的奉献应该先给教会，剩下的你才可以给宣教机构之类的，它是次要的，我是主要的。那有些是希望宣教机构成为他的附属的机构，附属机构。当然有很多大的教派本身有他自己的宣教机构等等。所以在关系上，这些超教派、超教会的宣教机构跟地方教会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微妙的关系。 那么也因为这样的一种微妙关系，因此只有相对来讲比较少数的教会积极的直接的参与宣教，或者真的是全心全意的去支持这些宣教机构，这是很可惜的一个现象。那么当然以后我们会谈到说，如果我们做宣教，然后我们教会也有人奉献做宣教士，这个宣教士应该由我教会直接来指挥调派差遣管理，还是应该鼓励他参加一个宣教机构，这个问题呢可能在下一次我们会更详细的谈到地方教会在宣教方面这个利弊得失应该这样或怎么样。但是总而言之，现在的地方教会对宣教工作来讲呢变成可能有几种模式。一种模式是他很热心的做宣教工作，他也募很多款，他也有人献身做宣教士，那因此有的教会因为他人数够多够大的话，他就说我自己做。因此一个独立的教会或者一个教派去形成他自己做他自己的宣教，这是一种模式，好也好不好也好，这是一种模式。第二种模式，教会就变成说我出钱支持宣教机构，支持宣教士，我有人现身我就把他介绍到宣教机构去，然后呢我跟他是一个配搭关系，这是第二种模式。那换句话说，教会如果是直的关系，宣教机构或者是那是个横的关系，是一种经纬线的一种关系。在我个人看来，这可能是最理想的一种模式。第三种呢，那就是生怕宣教机构呢就占了他的钱，抢了他的钱，所以基本上呢不太愿意积极的支持宣教士，然后一再的提醒弟兄姊妹，你的奉献尤其你的十一奉献要给教会哦，你可不能把十一奉献给别人哦。其实这一点我觉得是很多地方教会在宣教上相当消极的原因，但这是一个错误。今天我们说的福音宣教最后的目的是建立神的国度，不是建立你的教会。所以因此那种地方型教会的概念，这地方型教会我现在不是说一个教派或什么，你可以属于长老会某某教堂，那么你这个教会或者说长老会整个宗派，这不是建立宣教的最后目的。宣教最后目的不是建立一个庞大的地方教会或庞大的一个教派，我们是建立神的国度。既然是神的国度，宣教是神国度的一部分，是神的国度扩张的神所使用的一个管道。如果我愿意出钱出人来帮助参与这个的话，是帮助神的国度的扩张。我自己的地方教会可能人也没增加，钱也没增加，但这又何妨呢？所以如果我们只看重我的教会的增长，我的教会的钱，那我想我们就失去了神国度的意向。好几年前，恐怕有十几年以前，有一次偶然间我在基督教的报纸上看到这样的消息，然后觉得真的感到很悲哀。在台湾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呢大概经济能力不错，信徒奉献也很多，那么详细情形当然我不完全知道，不过大概状况是这样。这个教会因为奉献很多，金钱很多，可是你知道台湾的宗教财团法人也有规定的，你不能钱一直奉献进来花很少，所以你的银行户头存款无限一直增长。所以他有一条什么样的规定，好像说你奉献收入多少，如果你当年的开销低于这个奉献收入，譬如说假如说 20%、30% 或 50%， 你一年一年都这样子的话呢，他到个时候是说我终止你这个宗教财团法人的资格，那换言说奉献就不会有免税收据了。所以有一年有个教会发出一个通告，今年因为信徒奉献很多，那我们开销不多，所以呢我们的这个金额的累积还有支出收支的比例呢有可能会超过这个界限，以至于信徒的奉献就不能拿到免税收据。所以他呼吁弟兄姊妹，今年度最后几个月的奉献请你暂缓奉献给教会，先留着明年初你再来。这是很有意思的，但是也令人很悲哀的。你是怕用不掉钱吗？然后说先不要奉献，其实弟兄姊妹愿意奉献很好，你说钱用不完 那才奇怪了，有多少福音机构需要经费呢？展望会做慈善也可以嘛，伊甸那些这些身心残障的人，他们的机构需要钱嘛，校园团契需要钱，有多少福音机构需要钱？你钱用不完，你教会本身没有开销，他们刚盖好一个新堂，好像钱也都付清了，所以教会好像没有什么钱要付啊，薪水该付也付了，就怕奉献太多用不掉，然后叫他先不要奉献。这就是我所谓的我们失去了神国度的这个概念。教会不是你的那个教会叫做神的国度，是全世界的。所以弟兄姊妹，为了爱主奉献钱到教会来，教会要做好神的管家，把钱用在适当的地方，否则将来神要跟我们算账。我们是神忠心的仆人嘛。弟兄姊妹的奉献不是给你这个地方教会，也不是仅仅给你这个教派用的。因此宣教机构是我们需要全心全意去支持的，跟他有个配搭的伙伴关系，这才是一个地方教会跟宣教机构一个正常的正确的一个关系啊。所以我们不要怕说因为我支持的宣教机构我的教会啊奉献收入减少等等，不会。我相信弟兄姊妹如果愿意尽心尽力的奉献，而且你也懂得有智慧的做好神的管家，把这个弟兄姊妹的奉献呢放在适当的地方，包括宣教机构上，教会本身直接的需要弟兄姊妹是不会忽略的。你不做好神的管家，在神的国度上就好好的投资，你可能真的是自己教会本身就不够吃不够穿了。如果你有信心愿意，好像是投资一样，投资在神的国度上，不单是个人，是整个教会的话，我相信地方教会的需要神会加倍的祝福。那么当然在第三世界的里面，宣教差会跟教会之间又有一个微妙关系，就是说他成立了教会，这个教会是不是属于他这个差会或者属于他这个教派。那么在过去这个宣教历史的过程当中，也的确有一些这种矛盾，因为差会常常一直不断的是好像想要控制他，或者说好听一点不是控制他，他觉得这孩子还没成熟没长大，所以呢我要督导他等等，所以因此在经济上一直变成依赖了国外的这个差会团体，组织管理上呢这个教会一直没有办法发展成所谓的自立自养自传的一个教会，因此健康上有问题。那么这些年以来经过多年来宣教历史的发展，大家的反省也注意到这个缺点，所以现在宣教机构跟地方型的教会之间呢，一般来讲慢慢慢慢的已经有很多的改善。不过最近我自己在中国国内走了几趟以后，就发现有一个问题，中国有过去二三十年当中基本上已经没有所谓的教派了，浸信会什么这些东西海外关系都切断了嘛，所以变成走入一个无教派的一个中国教会的时期。现在情形又反过来了，因为海外的教会可以进去参与很多的工作提供资金，然后又开始分门别类了，这是很可惜的。因此换句话说，假如浸信会美国的浸信会支持一些宣教工作在中国，他就希望这个家庭教会这个什么样的培训中心是属于浸信会的，然后从谁拿钱谁都想要控制他掌握他。韩国教会也在中国做很多很好的事工，可是有些韩国教会要求你做出来事工要属于我韩国教会的，然后我韩国教会有掌控 的权利的。这些也都是宣教机构跟地方教会之间可能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张力的一个所在，而且对神国度的发展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和冲击，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那总而言之整个来看就是国外的差会包括过去的西方教会，现在今天来讲可能这个差会包括从华人的差会或者是韩国的教会，所有的差传机构你要了解，当你建立一个宣教地区的地方的教会的时候，你要慢慢的放弃说我是父亲或者是叫姐妹教会，那我一定是姐姐你一定是妹妹这种的心态，相反的要以仆人的心态来侍奉地方的众教会。 那这样的话呢，就不会让差会跟地方教会之间那种关系就变得越来越紧张。相反的，我们可以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所以呢，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来讲，地方教会在宣教上应该可以积极参与，而且更应该积极的好好的来参与。至于地方教会在宣教上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该做什么呢？那么这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更深入的更清楚的来讨论这个问题。总而言之，在现在这个时代来讲，地方教会必须积极的采取行动。所以如果你的教会还没有宣教基金，没有任何宣教的一些事工，我鼓励教会的牧长们、弟兄姐妹们应该开始来做了。我们台湾的教会在这方面实在是太落后了，求主怜悯。我们已经21世纪了，我们不应该继续保持这样的状况。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